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川普总统替换国务卿，国际关系面临新的变数，中国方面有什么反应？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听取韩国代表团，通报美朝峰会，担心美日韩同盟关系会受到挑战。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朝首脑会面，中国真会乐见其成吗？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前韩国总统李明博星期三接受检察官员有关一项严重腐败案事件的调查问话。此前呢，有很多高层领导人由于卷入丑闻而声誉受损。今年76岁的李明博被怀疑从韩国国家情报院、三星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和个人接受了1000万美元的贿赂，还有指称说李明博从汽车零部件厂商 DAS 公司呢贪污了多达3000万美元。李明博的兄弟是 DAS 公司的最大股东，但是检察官相信李明博是实际上的股东。属于保守派的李明博2008年到2013年担任韩国总统，他在抵达首尔中心区检察官办公室接受问话时对引发公众关注表示歉意，并表示呢，希望他是最后一位面临刑事调查的前总统。李明博在调查期间始终坚称自己无辜，称调查为现任总统文在寅的政治报复。有专家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任职终身制会给中国更多的空间来寻求统一台湾的新途径，台湾的绝大多数人更喜欢自治。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去年十月再次承诺寻求统一台湾，现在他将有更多的时间尝试强硬和温和的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习近平说过，台湾统一的问题不能留给下一代中共领导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奎博说，习近平有可能不会急于压台湾谈判，只要习没有遇到外部影响，他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台湾问题。台湾和中国大陆1949年实行分治，1980年代台湾实行民主制度，2015年以来政府历次民调都显示绝大多数受访民众反对跟当今专制独裁的中国统一。台湾陆委会日前回应中国废除任期限制时表示，将观察北京接下来的动作。尽管有人担忧中国将被排除在可能举行的美朝峰会之外，但中国对美国与朝鲜可能进行的对话呢表示支持。美朝间的对话或将使地区安全与政治动态发生剧烈改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有意愿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使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猝不及防。北京长期以来敦促美朝两国举行会谈，但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引发了一种混合着放松与担忧的反应。有分析师说，这一提议举行的会面大幅减小了在中国家门口发生战争的威胁，但如果平壤与华盛顿在修补关系方面取得进展，又会引发别的担忧。
如果有能使朝鲜与美国达成部分妥协的举动，那么金正恩将有长期与美国合作的动力，以此作为制约中国的手段。
研究中国问题的韩国学者徐景庆说，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韩朝关系改善的前景还会引发其他长期的战略问题。
一个由美国的紧密盟友韩国统一的朝鲜半岛会对中国有利吗？
北京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北京过去一年来支持对朝鲜政权实施迄今为止最为严格的制裁，增添了北京与平壤之间的紧张关系。
金正恩政权与习近平政府之间一直鲜有对话，双方正处于对彼此有非常强烈的不信任状态。
金正恩过去数月来从导弹试射到走外交途径这一迅速的转变，使北京置身局外。有人建议中国或许可以主持美朝会谈，但石英红说这不太可能发生。
中国想要起到一些作用，但最大的阻碍是金正恩对中国的敌意。
分析人士说，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被解职以及韩朝两国的外交挑战，很多事情仍然是不确定的。一些人士甚至对美朝举行会谈的意向能否有进展表示怀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周早些时候与一名韩国特使会面时，敦促平壤与华盛顿尽快举行会谈。习近平还表示，他对朝鲜半岛问题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国务卿突然去职，北京有什么反应？韩国总统特使星期三离开中国前往俄罗斯，北京又如何看待未来的美朝高峰会晤？川普政府筹划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北京表达不满。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最新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参加访问朝鲜的这个韩国总统特使郑义荣呢，他连续走访了美中俄三国。我们现在看到呢，美韩朝三国在频频互动，筹备川普和金正恩的高峰会。那么中国对此有什么反应呢？
那么近来韩国总统的特使郑义荣的行程呢相当紧凑，他接连访问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以争取多方的支持，商讨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朝核问题。那么周一，郑义荣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杨洁篪，还有外交部长王毅。郑义荣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后呢，已经返回了韩国。刚刚结束的平昌冬奥会给朝鲜半岛局势呢带来了缓和。韩国、朝鲜双方频繁接触，并且在为文在寅与金正恩的会面做准备。最近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同意跟金正恩见面，对这一即将到来的历史性会晤，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希望半岛局势出现积极势头呢，包括美朝双方愿意直接对话的政治意愿能够维持下去。当然近来也有不少评论认为，美朝直接对话，中国有被冷落的迹象。
好的，那么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日前突然被川普解职，然后由中央情报局长接任。那么北京对这方面有什么评论呢？叶冰。
好的，那么昨天川普总统呢突然解除了蒂勒森的国务卿职务，宣布由中情局长蓬佩奥接任。那么蒂勒森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呢，曾经三次访问中国。去年三月，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不久，蒂勒森首次访华，就套用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形式，受到美国舆论的质疑。第二次是在去年九月为川普访华做准备。蒂勒森呢一度被视为川普政府的对华温和派。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对蒂勒森予以了正面评价，并希望新任的美国国务卿会继续推动美中关系发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陆康的评论。
我们对蒂勒森国务卿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的努力，我们也表示赞赏。希望蒂勒森先生今后能够继续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我们也愿意同美国新任国务卿共同努力，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继续能够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中国官媒报道说，蓬佩奥在中情局长的位置上曾经说过，中国是对手，中国对美国的情报威胁并不比俄罗斯小等等。那么川普在1月30号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将中国、俄罗斯等称为竞争对手，引发了中国官媒的关注。许波。
另外呢，继川普政府宣布实施对钢和铝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之后，有消息说呢，美国正在寻求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这主要呢是针对的科技和电信行业。那么中国方面对此有何回应？贸易战会不会就此展开呢？
有报道说，美中贸易方面呢，美国决定对钢和铝征收关税以后，川普当局又考虑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600亿美元的关税。出于美国国家安全考虑呢，对中国投资也要加以限制，并且可能对中国旅行者签证加以限制。路透社报道说，这个计划征税主要的目标是科技和通讯领域，此外呢还涉及其他100多种商品，比如服装、鞋类、玩具等。报道说，川普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征税啊，意在惩罚中国的投资政策，比如美国公司要放弃技术机密才能换取在中国的经营许可，以及知识产权方面呢，华盛顿也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目前美国在对美贸易中呢，这个拥有美国在对华贸易中啊拥有3000多亿美元的利差。那么川普访华以及中国国务员杨洁篪访美都讨论了贸易不平衡问题。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又表示，贸易合作呢不应该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他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下令叫停了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半导体公司博通对美国高通公司的收购案。有分析认为，高通公司在技术层面长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减弱，将会使中国获得空间，使中国企业在 5G 标准设定的进程中扩大其影响力。许博，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呢，在东京会晤了韩国总统特使、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徐勋，商讨两国今后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和应对措施。此前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同意分别跟金正恩举行峰会，讨论终止朝鲜核武器项目的这个问题。那么美韩朝峰会是不是挑战了美日韩同盟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来分析。杨博士，你好。
你好。
根据日本媒体这个报道呢，对于美韩朝之间近日关系的快速升温，安倍政府好像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那您认为日本政府是否会担心美日韩同盟关系因此而受到挑战呢？
就像您所讲的那样，就是说对这个形势这变化这么快的发展呢，这个日本方面的确没有做好很好的准备，也没有预料到，所以表现出呢，在这个讲话上面呢，看出来他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没有自信的感觉。他首先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表示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去会谈去，然后呢，看看美国的意思怎么样。第二点呢，他就是认为呢，就是说我们对美国来说呢，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帮助在这次这个南韩朝美对话当中，能够帮我们这个被绑架的人质问题也做一个解救，做一个帮助。那么是把自己的私户也就塞进去了，所以他没有这个自己的一个面对这个朝美会谈的一个自己的战术，没有这个预先的计划，没有想象，所以说呢，表现的呢给人家看到很自私，很没有这个自信的感觉。
好的，那么朝鲜呢，我们看到在平昌冬奥会之前就展示愿意和解这个态度以来呢，日本就不断地向美韩表示要警惕朝鲜故伎重演，拖延时间来进一步开发核武器和导弹。那杨博士，您认为美韩两国有没有在意日本的警告呢？这是不是显示了日本和美韩在对朝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呢？
我觉得呢，和美国比较还比较接近一致，因为他是美国讲什么，他比较基本上是追随美国的讲法。比方说是，他应当警惕北朝鲜的这个微笑外交里面的这个真实动机。我们不能光相信他们的口头是怎么讲，要看他们行动怎么样，要加强对他们进一步的制裁什么。 这基本上和特朗普的政策、川普的政策还是一致的，讲话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嗯，
但是和韩国是有点区别的，因为他呢，韩国呢是，因为在面临着这个北朝鲜的现实威胁，又是一个种族嘛，
嗯，
所以呢不希望能够不要引发这个战争危机，所以呢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和对话的机会的话呢，表现出很积极很努力，那么可能就在这方面，尽管讲话也是要加强制裁，但是还比较有主张永和和谈的这个气氛肯定是占到上风。
嗯，
那么他这个和日本呢，这个想用以硬来逼朝鲜屈服以后才谈话的这个说法，这个政策呢还是有区别的，还是以缓和为主的。所以从这点看呢，日本呢，所以呢很想抓住美国，保持一次，把这个日美韩的这三国关系维持住，
嗯，
联合对付北朝鲜。但所以他就是要想马上去拜访这个，川普去。
那么安倍呢，我们注意到他星期二在和韩国特使会面时候敦促朝鲜要采取具体行动，要言出必行，您刚才提到了。那么另外据报道呢，安倍目前在考虑四月份访问美国，来向美国表达日本的要求，争取呢让川普理解和支持日本的立场。那您如何看待安倍的这种顾虑呢？
因为我觉得呢，这个北朝鲜呢和这个日本在以前在绑架人质和两个关系方面是进行过谈判的，也进行过实际上互动的。
嗯。
但是呢，后来呢，就是除了一些少部分的人回来以后呢，被绑架人员回来以后呢，其实他的被绑架的人质问题没有下落，没有得到解决，这个美日关系也没有得到这个和平的解决，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那历史上呢，他也以前对朝鲜进行过侵略，所以历史的遗留问题呢也没有解决。
嗯，
他总的来说，他对这个朝鲜呢，这个负的这个遗产呢，还是很提心吊胆的。那么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强硬的政策，必须这个北朝鲜屈服的话呢，能够一揽子解决掉他的原来是担心的问题。
嗯，
但是看来呢，朝鲜并没有把他当作主要的对手，而是主要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朝美对话上面。
嗯，
所以他们想跟趁着这个朝美对话的这个顺风车能够捞到好处。所以说呢，但是也心中又没底，所以我觉得他表现得很没自信，很是方寸的感觉。
好的，我们感谢杨中美先生在东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美朝首脑会面，中国真会乐见其成啊。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将就朝核问题呢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消息震惊了国际社会，同时给北京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川普日前打电话给习近平，感谢习呢向他提出美朝对话的建议。习近平赞赏川普通过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的积极意愿，并表示希望美朝双方能够尽快启动接触对话。可是大话好说，苦果难咽。 一旦美朝真正实现了首脑对话，中国将立即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目前呢，中朝关系因北京不断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而停摆，美中之间在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对抗正在不断加剧。在这种背景下，美朝实现和解符合中国利益吗？中国会不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金正恩是否将联美制华呢？如果出现了美朝韩联合对抗中国的局面，北京将何以应对？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国际问题独立学者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您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好。
许波好。吴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以安保市长金义荣为首的韩国代表团向美国总统川普通报了金正恩愿意举行这个朝美首脑会晤之后呢，又到访了中国。习近平、杨洁篪和王毅分别在两会这个繁忙的间隙期间呢，接待了这个韩国代表团，显示了中国方面对美朝峰会的这个高度重视。首先我请问北京的吴强博士，中国方面为什么对美朝峰会表现出高度的关切呢？吴博士。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和朝鲜在历史上换句话说在保持着一个传统的一个关系，这种传统关系应该说是朝鲜所有对外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关系。中国毫无疑问从传统地缘政治和传统的中朝两国的政党和国家间关系都是近似一种盟友关系。最过去五年，中国的随着自己所谓国力的壮大和崛起，开始更多的跟美国在一个所谓 G2 的一个两个超级大国的一个对等的姿态来看待地区政治问题。那么朝鲜问题的一个恶化，实际上是中国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贯彻的一个模糊战略所没有期望看到的。换句话说，现在的一个朝鲜局势的一个直接的变化，也就是朝向朝美直接对谈，虽然是中国过去也鼓励的，但实际上中国的模糊战略并没有做好这样一种准备，不是暴露了中国现在一个模糊战略的一个它的一个战略上的一种无所应对的一种状态。所以中国现在不得不高度重视来面对局势发生戏剧性变化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好的，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韩国媒体报道说呢，杨洁篪啊向韩国代表团讯问了有关金正恩的所有细节，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至少好像似乎朝鲜并没有向中方通报任何事情，我这样看对吗？
是对的。过去五年多以来，这个中朝之间的直接接触只有中联部的部长去朝鲜做了一次访问，而且是通报十九大。国际舆论和这个中国的媒体自媒体开玩笑说，现在到朝鲜去传达十九大精神。这个除了这个直接接触之外，这个没有其他的这个更为这个紧密的这种接触，或者有接触外界没有报道出来。所以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平壤的媒体公开抨击中国，批判中国，把中国说成是中国修正主义中修，而中国方面内部呢也认为朝鲜已经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变成了一个世袭制的所谓封建制国家。这个双方在这个价值观方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过去五年来一直是这个样子，而且正在逐渐加深。中国呢也通过这个全球战略角度上平衡来看，认为这个传统理论的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屏障作用，就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的屏障作用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已经这个整个经济、政治、军事都已经全球化了，一个具体的岛屿、一个半岛，对中国来说是不是还有屏障作用？中国也已经显然对它的评估下降。那么双方这样一个暗中较劲， 而且五年来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根本没有任何会晤的打算，连这样的试探都没有，这样双方互相较劲的结果，朝鲜方面是一个也比较嫉恶如仇的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所以他不理睬中国，这个甚至故意这个拧着跟中国给做出这样一个样子给中国看，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所以这次他不通报是有极大的可能性的。
好的，那么川普呢，他在宣布愿意与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之后呢，马上就给习近平打电话，感谢习向他提出美朝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个建议，并且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呢，高度赞扬中国和习近平本人对解决朝核问题做出的努力。请问吴博士，川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知道川普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议之上就达成了处理朝鲜问题的一些共识。在这之后，随着朝鲜局势的发展，我们看到联合国也好，美国也好，对朝鲜以这种加紧制裁的方式来对付，这种制裁在现在和未来都仍然是需要的，而这种制裁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配合。我们看到中国在很多姿态上面也在予以切实的配合，那这种配合对美国未来的战略，未来的对朝鲜关系的处理，这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在未来除了制裁，那么中国在地缘政治当中和朝鲜这种关系，历史上的关系以及现实的影响力，虽然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现在是一个很别扭很不正常的状态，但是在未来的任何的一种关系解决，朝鲜问题的解决，朝核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的一个强力的支持和配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立场的协调，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好，我来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李先生啊。中国官媒和中国学者呢，都认为说金正恩能够在朝核问题上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北京功不可没，并且倡导美朝直接对话呢，也是中国的一贯立场。那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说中国功不可没这一点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这个说朝鲜让步，首先是言过其实。是不是真的让步，这一点还真的值得仔细的斟酌。这个朝鲜在金正恩在他今年的元旦讲话当中，这个强调了几点，我们上一次节目里边已经谈过。他最重要的一条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核武大业，就是核武国已经是核武国家了。这个现在呢，这个经济上由于这几年做核武，遭受西方的制裁，受到了这个严重的挫折，所以下一步呢，也要把这个所谓像中国一样，把这个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了。这是这个同时都要抓紧这个做核武器方面的实弹部署。这是金正恩这个元旦讲话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个基本的基调。所以你说他这个是在对美国让步，态度放缓，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战略重心的转移，在完成了一件事之后要完成另一件事而已。那么中国方面在这个整个这个格局当中，为什么显得这样这个所谓欢迎，这是中国人一向的一个表面的客气话。六方会谈的时候，中方就不停地说美朝之间也可以直接对话，但事实上美国真的要这样做的时候，中国还是有一点猝不及防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深入讨论中国的这个感受和心态。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节目了，我们把他们连进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来接电话，浙江的庄先生。浙江庄先生你好。
你好。他那个的两个见面的话应该八字还没一撇吧，我这个问题我不谈。那个我主要我觉得那个威胁半岛和平的主要是不是那个和朝鲜有那个核武器，他主要是他这个政权是邪恶的，他本来他会用尽一切方法去誓死捍卫这个政权，他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他维护他的政权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跟中共是一样的，所以第一步要消灭中共，第二步才能再消灭朝鲜那个金家王朝，而且这一件事必须中国人来做，美国人是做不到的。谢谢。
好的，谢谢。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就针对上一个这个评论，我发表一下看法。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说消灭中共，就是说中共虽然说在言论自由或者是 很多方面做的不太好，但是他这样去说鼓吹这种所谓的这种革命，那只能让中国变得更加动乱。在动乱的情况下，就像清朝刚刚灭亡的时候，虽然说革命是过了一把瘾，但是整个国家之后袁世凯死后就分崩离析了，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富强。我就是说中共再不好，我是
好的，谢谢这位河北的李先生。另外呢，我们现在有许多听众啊，有许多网友呢发来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山梁这位网友说，朝鲜不会倒向美国，因为倒向美国，朝鲜的地位就只会比韩国更低，倒向中国呢，至少不会，中国不会强烈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事实。朝鲜拥有核武器就是拥有和任何国家谈判的最大筹码，所以结论就是朝鲜最多能和美国改善关系，而不会成为像韩国那样的美国盟友。而对于中国来说呢，萨德不部署在朝鲜，朝鲜战略缓冲期的目的就达到了。另外 Mark 孙这位网友说，朝鲜现在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走向可以选择。第一种走向呢，是朝鲜在外加上拖延住国际社会，而内部不断发展核武器。哦，第一种走向是朝鲜在外加上拖延住国际社会，而内部不断发展核武器。另一种走向呢，是金正恩逐渐放弃核武器，国际社会对他的制裁也就逐渐失效了，朝鲜恢复为正常国家。我觉得朝鲜走向还是选择第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朝鲜的社会普世价值观是军国主义。王军这位网友说啊，金正恩一定是想在既拥有现在的核武器，又想改善跟美国的关系，鱼与熊掌之间不可兼得。美国跟金正恩直接见面之前，首先应该解除朝鲜核武威胁。最后就话 AF 这位网友说，这次会面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因为双方价值观不同，小金能放弃王位吗？显然不能。两国和好的话，美国发展的那么好，三胖怎么忽悠自己的国民呢？刚才我们一连呢选读了几个网友发来的评论我们现在呢就接着我们的讨论，然后我希望我们的嘉宾呢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可能会逐渐的这个回应刚才网友听众观众他们提出的问题以及评论。现在我们看到呢，美朝峰会渴望举行，分析人士说北京方面的感受有点复杂，就像刚才李先生说的那样啊，一直说倡导对话，但是对话真实现了的话，他这感情有点复杂了。那么吴博士，我首先请问您啊，您怎么形容目前北京的感受？您觉得北京真的乐见美朝峰会会如期举行吗？
我相信美朝峰会这么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决定是出乎中国政府意料的。我们知道中国对朝鲜的政策，我刚才讲过，长期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战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看法。包括在北京，我个人观察，我相信在中联部和中南海以及相关部门之间，他们对朝鲜的态度是有差异的。中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连贯的对朝鲜的一个战略，所以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口头上中国当然一直是说支持朝鲜去核化，口头上的一些话已经重复了十几年了。那么朝美对谈这个问题，这个一旦变成了现实，实际上是出乎中国很多行政官僚的预料的，他们没有做好准备。那么长期的模糊战略现在面临着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对他们来讲这个尴尬实际上是他们的一种长期的这么一个尴尬，实际上是他们的政策模糊所造成的尴尬，并不是说实际上是他们一种失败的一种体现。他们的政策是一种失败的，不足以应付未来的更戏剧性的变化。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在这里。
好的，那我继续就这个问题啊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现在的复杂心态？北京的担心和顾虑主要是什么呢？
刚刚吴博士说是个模糊战略，我同意，但是我换一个词更加直截了当的，它是一个矛盾战略。为什么在朝鲜上这个采取一个矛盾的一个国际战略呢？ 这跟中国在评估自己周边问题，周边包括国际事务和这个中国自己的周边，就是边疆地区来评价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啊，按一二两个等级来划分的。虽然没有看到这样明确的报道，我分析是这样子：一级问题对中国来说就是边境安全的一级问题，第一个是台湾问题，第二个是南海问题，第三是这个朝鲜和这个日本钓鱼岛的这个问题，这都是中国的一级问题。所以他在国际上，他不停地在强调，比方说一个中国，要求迫使所有建交的国家承认这个不跟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嗯，
然后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南海的问题上强调这是中国的主权，那么在朝鲜的问题上他强调六方会谈和无核化，他一直在这个这样的一级问题上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二级问题呢是香港、新疆这个西藏问题，这对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所谓安全观上，他基本上是这样来划分的。那么在朝鲜、南海和这个台湾这三个一级问题上，习近平有在过去五年有自己矛盾的考虑。
嗯，
那么五年来他是一种现在有人评价他用当年中国评价苏联那样子叫做社会帝国主义了，我五年以来一直把它叫做红色帝国或者是一个后纳粹主义，这个说法都是一致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点大国耍横，你原来是我的小兄弟，我就不理睬你，你不许在我身边生事，不许在我这个边境闹事，用一种强势强横的方式来压着他。但是金正恩呢也不买这个账。那么中国的这个看样子，过去五年来习近平一直是把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放在朝鲜问题之上的。虽然五年来我一直呼吁美中能够联手来解决朝鲜问题，免得这个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发生崩塌，但是中国方面一直没有采取这个动作。那么他一直把朝鲜当成一个自己的战略棋子，以此来咬住美国。但事实上反过来这五年看，是朝鲜把中国当成了战略棋子去跟美国去接近，现在这样一个结局已经出来了。可以说明过去五年这三个一级问题在习近平那儿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导致了今天他的麻烦。
嗯，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些网友呢在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来回应两位嘉宾。首先傅正辉这位网友说，朝鲜所标榜的主体思想就是希望建立不受其他国家干涉的自主权，并获得国际认可，其中企图摆脱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美朝领导人会谈若真能实现，对朝鲜是一大胜利，而若能因此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呢，对中国而言是拆除门口炸弹的引信，也符合中国的政策，所以理应支持，无需焦虑。明湖这位网友说，朝鲜的目标呢是要挑起中共政权和美国的矛盾，避免自己边缘化。当年中共和苏联闹翻，美苏不对峙的话，中共政权也就不会被美国尼克松争取了。今天的朝鲜需要中共政权和美国搞起来，然后朝鲜就可以被美国争取了。陶贝利这位网友说呢，中国一直在以宗主国的姿态来对待北韩，如果这一次金正恩与美国建立了关系，推行民主制度，那么金正恩也许会是一位十分伟大的人物。我们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们的想法。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
嗯，
那个我发表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朝鲜的金正恩此人非常狡猾，他根本不可能真正的契合，他需要隐瞒一下真实的那个核数量，就是核弹的数量，完了之后他隐藏下一部分那个核弹数量，销毁一部分，既给了特朗普的面子，同时也缓解了朝美暂时的那个朝核的危机。
好的，
这样式的话是还可以好，谢谢。
好，谢谢河北刘先生。天津王先生，天津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我的意见就是啊，这个台湾的问题必须收复，然后这个朝鲜吧，这个金正恩啊，他必须除掉，绝不能让他有核武。不是有那个什么金韩松在我们手里吗？必须用他把这个金正恩换掉。
嗯，好的。
其他方面，领土问题，还有安全问题。
谢谢天津的王先生。
不能。
谢谢天津王先生啊。现在呢，刚才我们给大家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也接听了一些电话。我现在请我们这个两位嘉宾呢，综合的回应一下刚才网友、听众、观众做出的评论以及他们提出的问题。首先，吴博士。
几位网友都谈到金正恩的一个策略到底是想怎么办，以及他就换句话说，大家在猜测他的真实的策略是什么。还有一些问题是集中在未来，如果说朝美对谈一旦展开，朝鲜的在国际秩序当中开始逐渐变成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之后，那么中国是否面临着一些战略利益上的损失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我个人是判断，金正恩政权就像李伟东先生所说的，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现在进行一个完成核武建设之后开始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改革，他希望，我个人是判断，他希望通过聚合化的一个谈判为朝鲜的市场经济改革获得资金资源，获得国际的帮助，换句话说，以时间来换取这么一个一种谈判，以和来换取他的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一切的资源，这是他未来应该想做到，是想做到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他是以维持他的政权的稳定、维持他的统治为前提，只是会加强他的政权统治。
好的，
那至于未来的中国这些角色，在国际化、在朝鲜半岛两边的关系，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际社会也不会轻易的上他的圈套，但是也许会逐渐帮助他启动。问题就在于如何去核化。我相信未来谈判真的一旦展开的话是非常的困难的。朝鲜不会轻易放弃他已经发展起来的核武器。
好，那么李伟东先生，您对刚才网友、听众、观众，您对他们的问题和评论有什么回应？
刚刚吴博士说的我完全同意。有一个网友说，这个金正恩为了这个跟美国拉拢关系，也可能把他的核武器销毁一部分，这个隐藏一部分。其实不会这样。这个金正恩的这个要加入大国核俱乐部这一点，已经是他的既定方针。他未来跟美国的谈判，双方这个谈判基调上会有一个根本的差异。根本差异就是美国方面要求去核，而朝鲜方面要求参加核俱乐部。但是比方说同意你承认我是核大国了，我呢就同意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包括核废料的处理，然后呢承诺这个核不扩散，这个然后承诺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我估计朝鲜的最后底线就仅到此而已。我认为美国能够实现刚才要求朝鲜说到这个刚才说那几条能够实现的话，美国自己就满意了。美国是准备这次川普总统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折，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准备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了。这对二战以后的雅尔塔体系的这种崩溃，川普已经不管了。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呢，就是如果真正实现了朝美之间的这个高峰会，那么中国的顾虑是什么？我们觉得呢，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可能是北京的一个最大的顾虑。吴博士，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来考虑，您觉得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我觉得边缘化这个担心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中国现在其实也并不担心边缘化。我们现在所说的边缘化指的是朝鲜一方面在过去几年以小博大，不断的在进行核试验和长城导弹的试验，占据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另外一方面，美国川普总统他是一个推特总统，那很多的决策在比如说这次朝美会谈的促成有相当的突然性，有很多政治表演的色彩在里头。但是我相信美国政府并没有。
对不起啊，我们现在和北京吴博士的这个连线呢出了一点技术故障，我们会尽快排除。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哈，刚才提到边缘化的问题，您向来主张呢美中联手来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美国、朝鲜和韩国联手，再加上日本来对付中国，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这种势头已经显现出来了。这也是要回答给你刚才说的中国担心什么。中国担心的就是这个， 那么其实它没有什么边缘化的问题，这个它实际上边缘化还好了。什么叫边缘化呢？就是我不在舞台中央了，这个但是也跟我关系不大，不会威胁到我的利益。但是中国不是一个边缘化问题，而是彻底被朝鲜包括美日韩利用朝鲜当成一个棋子的问题。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在朝鲜半岛上过去五年，我认为总体战略从他的国家安全角度上考虑是失败的。他当然我是个小人物，我不好说这个话，他没有听从我这样一个建议，比方说美中联手这个来解决朝鲜问题，他其实已经给自己面临着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情况。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小雨，他回应刚才李先生的说法，他说金正恩实际上是赢得了一局，成功的度过了寒冬，还可以继续偷偷摸摸的来发展核武器，毛时代也是不惜一切发展核武器，然后直接同美国对话。中国大陆现在没有了小弟，也没有了盟友，两头不是人，没有了共同利益，那就是敌人。风林火山，美朝会谈呢，它不可能取得实质进展，朝鲜也不会投靠美国来对抗中国，中朝长期合伙蒙骗了美日韩，因为物以类聚，国以群分，中朝不会放弃对内奴役，对外扩张，世界第一的美国也不可能容忍中朝的行径。我们看到金正恩呢，刚才我们说这个边缘化的问题，李先生不同意，李先生认为呢，边缘化是好事儿。实际上可能会发生比边缘化更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金正恩联美制华，这也是中国不得不担心的一种可能性。那我请问吴博士，鉴于目前的美中朝三边关系，您觉得朝鲜联美制华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程度成为现实呢？
中国内部确实有这种担心，担心朝鲜会变成1979年之前的越南，会反咬中国一口。那么在现在的局势当中，就可能以所谓联美制华的方式，但我个人看起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很小，因为它意味着朝美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就像刚才李伟东先生所说，美国必须承认朝鲜是一个核国家，那么这是对冷战后，这是对二战以后雅塔秩序的一个巨大的颠覆。这种颠覆，国际社会是否做好准备，美国川普总统是否做好准备来应对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根本的颠覆？我相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联美制华这种假设前提是不存在的。那么中国，我们也知道中国对美战略其实也一直存在一种模糊性，内部是讲对抗，外部是讲各种的对美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所谓对中美关系来讲，没有一个问题可以干扰中美关系的这种和平发展，所以中国对美关系这种模糊性也有相当的空间，不至于让朝鲜问题演化成一个所谓的对联美制华的这么一个地区性的安全困境。
好的，那么刚才呢吴博士呢，他认为不大可能出现美朝联合对抗中国这样的局面。那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会不会彻底啊？
危险是存在的。
这个危险是存在
的，只不过它不会马上发生。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朝鲜要摆脱中国的控制，我倒是说朝鲜人啊，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的古典战略，就是远交近攻，而中国这些年恰恰是近交远攻，就是近交俄国，然后跟美国之间对抗，而朝鲜方面很大的灵活性运用了中国的古典战略，就是远交近攻。这在朝鲜的这个国家战略上应该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因为他对中国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而且呢汲取刚才吴博士也提到，就是这个毛泽东时代这个中国的某种做法，这个我觉得金正恩在这一点上还真是显得少年老成。
好的，那么我请教吴博士一个问题啊，您觉得就目前这个中朝关系来看，您觉得中国会不会彻底失去昔日的这个盟友北朝，就是北韩，也就是朝鲜啊？而且呢，在地缘政治方面呢，面临一个新的拥有核武器的最穷凶极恶的一个新的敌人呢？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吴博士？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倒是存在的。
嗯，
首先，中朝之间的关系现在早就不是一种盟友关系，这种盟友关系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荡然无存。中国只是以一个传统盟友的关系在以一种地区大国的一种霸权主义方式努力的控制着朝鲜，这种控制也包括试图把朝鲜当作一个棋子来利用，比如说增加中国对美的一个筹码，中国对地区关系的一个筹码，当然它是一个很不重要，是一个次要的问题，甚至可以把朝鲜当作一个对台湾问题、对南海问题、对日本问题的一个筹码。中国的模糊战略重心是在这里，把朝鲜某种意义上讲有一个养虎，有一个就是不叫养虎为患，但是是有着养老虎的这么一个意识在里头。
嗯，
在这种发展之下，确实可能会变成养虎为患。朝鲜一旦它有是随时脱离控制的可能性，比如说它通过寻求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寻求与美直接对话，然后跟美达成一个重大的战略利益的一个媾和之后，完全可能在地区完全摆脱中国的控制，成为一个对中国反目相向的敌人，这个危险是非常大的，也就是会养虎为患。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我们知道您素来呢对中朝关系的这个前景是更为悲观的，那么现在如果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出现在中国的边境，并且呢跟中国为敌，那么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意味着，首先我说评论这一代红二代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真的是没有国际担当，尽管他想所谓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但是他们更看重所谓统一台湾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给自己献上一份厚礼，
嗯，
给自己定位一个历史上的重大功劳，而朝鲜问题才是真正的心腹之患。他们把统一台湾这样一个毛遗留下来的一个遗愿变成自己当前的第一要务，然后在南海上称霸也当成第二要务，而把朝鲜这样一个心腹之患遗忘在后面，这个对整个亚太地区对中国这样一个重大的威胁放在一边不去这个顾及，而是说把朝鲜这样作为一个礼物献给美国，你们愿意谈就谈，你美国能够自己解决朝核问题更好，我中国省得麻烦，那么因此呢跟美国做一个交换，在未来的台湾问题上你给我开绿灯，我觉得它背后是有这样的战略意图和战略想法的，而这个想法恰恰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和整个中国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
嗯，那么这就让我想起了刚才我们一位网友小雨啊，刚才已经读过了，现在我们再重温一下他的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呢，中国大陆现在既没有了小弟，也没有了盟友，两头不是人。说到中朝关系的时候呢，这位小雨啊网友说呢，没有了共同的利益，那就是敌人了。就在这个美韩朝三方紧密互动筹备美朝峰会的这样一关键时刻呢，我们看到美国政治出现了异动。川普总统日前解除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这个职务，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来接替。那么我首先请问吴强博士啊，川普替换国务卿可能有复杂的原因，也有他个人方面的因素，但是对你意中在五月举行的美朝峰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个人认为那个蒂勒森的去职应该对美朝峰会的影响不大。我们知道蒂勒森去职，我虽然在北京，但是我们听华盛顿方面的消息说他虽然他似乎在对朝鲜问题上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跟现在的新国务卿的鹰派立场是不同，但是蒂勒森应该是在对俄问题上可能是走得过于紧密了，才导致很多问题上的一个分歧。他应该对朝鲜问题上的处理是一个比较持重缓和的一个策略。在这方面他的退职是在我看起来只能是表明一点有价值，就是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外交部门并没有做好准备，也可能现在很难找出适合的外交官、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来应对将来的谈判，我觉得这是最担心的问题。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据信新的国务卿人选叫蓬佩奥啊，原来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他属于呢是对朝强硬派。如果由他来主持未来的朝核问题谈判，那么会不会为美朝峰会 带来一些变数和不确定的因素呢？
我认为不会，这恰恰是这个川普总统想要认真对待朝鲜问题，真的要会谈，而且主动要会谈，甚至主动要承认朝鲜的核大国地位，只不过怎么约束他，这样一个策略的一个配合。因为蒂勒森跟他之间的这样矛盾，在俄国问题，在这个中国问题，在朝鲜问题上都有某种，伊朗问题上都有某些外交政策方面的冲突。这个如果他是这样子的话，蒂勒森肯定要去打前站，要做各种各样的安排。川普总统可能担心蒂勒森的出场会导致金正恩方面、朝鲜方面不信任，说因为你们这个总统和国务卿之间不一致，那么蒂勒森来传达的话能不能代表总统，老板是不是支持，那这个会给朝鲜方面带来疑虑。如果换成蓬佩奥的话，那么可能朝鲜方面反倒吃了一个定心丸。而且美国的强硬派在朝鲜看来，在全球看来都是这样，今天强硬明天就可能变得软弱。
好的，那么最后呢，剩下时间不多了，我们来评价一下习近平呢对朝政策的这样一个成败得失。习近平之前的领导人呢，中国领导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呢和朝鲜保持一种友好关系，而习近平我们看到执政这五年来呢，中朝关系极度恶化，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吴博士。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前几次的这个谈话节目也谈过，习近平的他过去五年的战略很清楚，就是战略重心的南移到台湾南海问题，这是他的第一战略考量。朝鲜问题是一个旧的历史问题，他并没有全力对付，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模糊战略，试图换取最大化的筹码，跟美国交换，来换取在台湾南海问题上的让步。这是刚才李伟东先生也谈过的，我们俩这个观点是很一样的。那这种模糊性恰恰是导致朝鲜问题的越来越危机化，失去中国的控制，这个是对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对特别是对东北地区人民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而这种东北地区的人民在这个朝鲜问题上面并没有发言权，并没有声音，他们直接面对着朝鲜核试的核污染的威胁，那这部分的声音被中国的现在一个不民主的一个体制给压制下去了，并没有在外交层面上体现出来。我相信这是中国的内政以及他自己的战略模糊性所都导致的，某种意义上讲是蛮失败的。
好的，那么李伟东先生，您现在剩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也请您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我一直五年甚至十年以来期待红二代上台以后能够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能够高上一回，我非常失望的看到五年或者是快要六年过去了，他们没有高上一回，他们仍然是自私的。他们在脑子里边想的仍然是自己的历史伟业、历史功业，而不顾及整个的国家安全。这就是共产党执政，这个他捆绑一个民族国家，把它变成红色帝国的一个后果、一个危险。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网友的评论，我给大家读一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吧。飞雪这位网友说，朝鲜如果不放弃独裁，就不会放弃核武器，永远是美国的敌人。所以美朝峰会要不谈不成，要不美国会失败，朝鲜会表面上答应美国，私下里还会发展核武器。美国上当了，要朝鲜放弃核武器，就要金正恩放弃独裁。刘生峰这位网友说，美韩成功的实施了离间计，朝鲜模仿了邓主席投靠美国，当年呢，邓投靠美国得到了经济腾飞和国际社会的认可，三儿正在走这条路，金三儿，他是说金正恩，殊不知唇亡齿寒，一石二鸟，靠不靠谱总统变得特别靠谱总统了，也许特朗普会得到含金量最高的诺贝尔奖。好，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川普团队大换班，习近平无限期执政，美中关系再添新变数。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